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俄罗斯乌克兰危机，美前国防与安全官员代表团访台，胡平称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出手援助，意图清晰。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美国对外传递出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给人感觉就是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会出手援助。
俄乌冲突如何挑动台海敏感神经？
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半导体的供应链的部分，台湾还是有很多优势，我们必须趁这个优势更加强化我们的防卫能力，让独裁者不敢贸然孤注一掷，特别是内部的共识，趁这个机会台湾应该要好好思考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作一个借机。
印度强化高科技制造业，力抗中国政经两手战略。
印度、日本跟澳洲组成了供应链韧性倡议，就希望这个透过三国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把供应链的整个体系组建起来，这样子可以跟中国相抗衡，也可以去思考未来供应链的布局是不是可以绕过中国这方面。
乌克兰总统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令人动容，同声传议员数度哽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几位跨党派前资深官员受拜登总统指派，于星期二3月1号抵达台湾访问。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计划于3月2号访台。台湾总统府称，台美关系坚如磐石。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3月1号对美国前资深官员访台做回应时，均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以任何借口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有观点认为，美国近来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明确表明了其保卫台湾的清晰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平先生好。
哎，你好。
随着中国在台湾海峡不断展示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主张美国放弃对台模糊战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最新的进展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月27号呼吁美国放弃以往对台湾的模糊战略，明确表示其保卫台湾的立场。就有观点认为，美国海军舰船穿越台湾海峡已成常态化，美国议员和前政府官员先后访台，这些都说明美国对台模糊战略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您怎么看？
过去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模糊战略，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攻打台湾，它会不会出手援助，这个不是那么确定，但是给人感觉呢，它是很可能会出手援助。另一方面呢，它是主要是用这种方式这个防止台湾政府呢走向这个法理台独。因为如果台湾认为有美国的，美国一定会保护它，因此大陆不敢对他动武，那么他们就本来有很强的这个要求法理独立的这么一种冲动，那么他们就可能单方面的采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而你这个战略模糊呢，就使得台湾就他就会顾忌，他就不会在这方面走这么远。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第一就是我想现在的台湾应该说他们已经放弃了追求法理台独的这么一个做法。就像是去年吧，他们那个邱毅人也是民进党曾经是主掌过什么国安会的一个很现在虽然退下来了，但是很重要一个人物，就讲得很清楚吧。他说，除非我们疯了，才会去搞独立。所以在至少在一个阶段之内，台湾不会去寻求法理的独立。那么这样一来呢，美国我觉得他就可以把他的立场表达的更清晰一些。如果台湾受到侵犯，那么他就一定要这个要出手援助，这样子才能对这个中国政府造成一定的这个威慑。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他可以需要把两个方面表达清楚。一方面就是说，让台湾这个不去追求法理独立，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也就是坚持维持现状， 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那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侵犯，那美国会这个出手援助，应该这个样子是会比较会比较好的。
嗯，俄乌危机以来，台湾上下都在密切关注俄乌冲突的进展，一边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一边提升战备与警戒。台湾外长吴钊燮上个月两次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都警告说，台湾目前密切关注北京是否会趁乌克兰危机之机发动对台湾的突然袭击。美国实施的模糊战略是想起到对中国的吓阻作用，让北京当局摸不清美国对他动武犯台的反应，因此不敢贸然武统台湾。但是有观察人士认为，随着中国军力的加强，美国的模糊战略越来越难以维持，放弃这一立场现在正是时候。您的观点？
我认为是这样子，因为台湾的地位是比乌克兰更脆弱，因为乌克兰是获得这个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联合国也有它的席位，而你台湾呢，就是现在承认它的国家非常少，而且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国家。这么一来呢，如果中国攻打台湾，别的国家就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因为中国会相信它的内政，而你别的国家，你既然没有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那你就没有理由，你就师出无名，无法进行这个更实质性的这种帮助，所以这就全靠美国的那个对台关系法啊，在中间能够起一定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美国确实是应该把他这个战略意图说得更清晰，就是说，让中国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他要对台动武，那美国一定会出手援助，因为从台湾的情况来看，他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这个无法抵抗来自打中国大陆的攻击的，因此这个外援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你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一个很明确的表示，才可能这个制止住中国大陆的武力犯台。
3月1号抵台访问的美国前资深官员一行五人，都是美国前国防与国安重要官员，包括美国的前参联会主席、前白宫国安顾问等。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计划于3月2号抵台访问。美国国安会稍早就对美国之音表示，本次访台的五位人士要传达的重要讯息就是，美国对台湾及其民主有着跨党派承诺，拜登政府与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依旧是坚如磐石。另外，美国海军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2月26号通过台湾海峡，而2月24号俄乌开战以来，中国军机每天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发言人都对美国前政府官员访台和美舰穿越台湾海峡作出回应，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免进一步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的和平稳定。有观点认为，美国在向战略清晰立场转变的过程中，正在走一条新模糊战略的路，您怎么看？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美国对外传递说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给人感觉就是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会出手援助。问题是呢，因为他在中国方面呢，他现在不敢贸然对台动武，主要顾虑就是美国的介入，这点他是对他说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的策略是，当然乌克兰事件发生可能会刺激中国方面那些鹰派，主张现在就动手，说你美国忙不过来，或者怎么样。但他本来中国官方的态度是暂时不对台动武，他是指望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进一步有利于中国方面的倾斜，这样子到头来美国就会知难而退，就会放弃对台湾的保护，到了那个时候你中国只要是兵临城下啊，那么台湾就会不战而降。这就是前国台办主任王在熙讲的嘛，他说除了文统武统之外，还有就是北平模式， 那就是那所谓的国共内战期间嘛，就是兵临城下，尽管傅作义的部队也有相当的实力，但他就发现如果硬打下去，他最后还是打不过，那就当然就接受了所谓这个这个和平协议，那当然其实就等于就是投降了。他就希望这是中共他的一个算盘，而他觉得这么，你要回国过去这十几二十多年来的形势的演变，你发现在过去二十多年来，中美两国的实力的确实在朝着有利于中国这方面在增长啊。那么因此他就觉得按照这个形式走下去，所谓东升西降啊，到后来他会更有利的，就不需要打仗，你美国到时候你自己会退出啊。那么台湾一旦知道他得不到美国的这个保护，那么他自然就会放弃抵抗。这样子呢，他也不用大动干戈，也不用杀人，他所谓武统了之后呢，这种以这种方式统一了之后，他也比较容易管理，因为你要打的这个尸横遍野，你就算打下来了，你下面管理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他会，这是他目前的一个策，他的一个基本策略。
是，有一种判断，习近平为了实现在中共二十大上第三次连任，不惜铤而走险，可能会对台湾发动突然袭击。也有的观点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前要力保形势稳定，不会对台动武。您如何判断？
我认为他的不会在短期内不会动武，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他有他的长远的打算。问题就是我刚刚谈到的呢，你现在台湾南权实际上主要就是靠美国的这个对台关系法，就是因为其他方面他不可能给他有实质性的帮助，所以这也就是我一直主张的，美国向西方国家应该这个直接的承认这个中华民国，而这样的做了中国并不是所谓就是跟法理台独，它完全是两回事情。因为我说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固然一直在坚持这个一个中国原则，把这个认为是一条红线，而美国呢，他们当然也不愿意突破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但是他们没有，好像没有注意到中国自己早已经修改了他的一个中国原则。从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起，中国政府在阐述他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时候，都是说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反对一国两府，反对台湾独立，反对用两德模式和两韩模式处理两岸关系。可是从2000年起，中共国台办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第二份白皮书，以及在2000年之后中共历届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正式讲话，当他们在谈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只说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不再提反对一国两府，他只是说反对用两德模式处理两岸关系，不再说反对用两韩模式处理两岸关系啊。也就是这么一来呢，就是实际上中共已经默认了，如果这个外界像美国，你以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名义去承认中华民国的这个地位，那么实际上就并没有踩到中国的那条红线啊。中国对中国政府，对于别人如果这么做，他是不可能做出很强烈的反应。问题是，如果是你台湾获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那么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就类似于现在的北韩和南韩的关系，他们都可以进入联合国，获得很多国家的承认。而且呢，如果北韩对南韩动武的话，那显然就难度就非常大。你现在你大陆要如果对台湾动武，那他就要比起北韩对南韩动武，那就容易多了。所以我也从长远来看，从根本上来看，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台湾能获得它的国际地位，那么你才能使得对保护台湾的安全，不仅仅是美国一个国家，靠它的对台关系法，其他的国家也可以在这方面有积极的作为，尤其是日本。那么这么一来呢，它对台湾的安全，我想才能起到一个更大的一个保障。而且这个呢，就从中国方面来讲，我刚才讲了，就是他没有理由对这个事情提出反对，而且他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么做就是排除了将来未来两岸统一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仍然是把那种两岸统一作为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项。这种改变它是一种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它不是一个它可以改回去的，它没法再改回去的。 因此在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台湾无需做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就维持现状嘛。而你台湾的现状就是你摆出的架势就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只需要美国和其他的国家你去承认这个现状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现在这个中国它有两个政府，这两个政府他们实际的管辖范围是互相不重叠的啊，等于是这么一种状态，就承认这么一种状态啊，我觉得他这样子才是能够使这个台海问题基本上可以达到，不说一劳永逸，但是可以说是给台海的安全给予了一个最大的保障。
嗯，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乌克兰总统对欧洲议会的演讲令人动容，同声传议员数度哽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乌克兰正式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一天之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星期二呼吁欧盟在乌克兰与俄国的战争中证明你们与我们站在一起。泽伦斯基是通过视频向欧洲议会星期二举行的一场紧急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发出上述呼吁的。与会的欧洲议会议员中有人身穿印有与乌克兰站一起字样的乌克兰国旗的 T 恤衫，还有人身披或别着蓝黄色相间的围巾或丝带。演讲结束后，与会者全体起立鼓掌向泽伦斯基致敬。我们正在为成为欧洲的平等成员而战斗，泽伦斯基用乌克兰语致辞说，请证明你们与我们在一起，请证明你们不会弃我们而去，请证明你们的确是欧洲人，而且生命将战胜死亡，光明将击败黑暗。他说，欧盟有了我们会更强大。他的演说被现场口译成英语，而口译员则在实况传译过程中数度流泪哽咽。俄军大肆进犯乌克兰，并且发动针对首都基辅的攻击之后，泽伦斯基一直坚持在基辅指挥抗战。美国政府曾经提议协助他撤离基辅，但是遭到他的婉拒。星期二当天，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之时，一队俄军的装甲部队正在驶往基辅的途中。而在泽伦斯基发表演说之前，俄国的火箭弹击中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自由广场，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这就是自由的代价，我们只是为我们的土地而战，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尽管我们国家所有的城市都遭到了封锁，泽伦斯基说。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在内的九个中东欧国家的总统星期一曾发表一封公开信，呼吁立即将乌克兰列为欧盟的候选国，并同时启动正式的入会谈判。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自己也很清楚，即使他在目前的战争结束后有幸摆脱莫斯科的控制，谈判加入欧盟也将是一个漫长的程序。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在泽伦斯基演讲结束后向欧洲议会表示，欧盟将严肃对待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合理要求，但是他说，这将是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欧洲有不同的看法。欧洲议会星期二晚些时候会就一个议案进行表决。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议案草案，该议案将俄罗斯定义为流氓国家，而且呼吁各成员国就对莫斯科进行更为严厉的制裁达成一致意见。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后，欧盟已采取了很多力挺乌克兰的措施，包括为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提供融资。欧洲议会即将进行表决的议案草案以及受到主要政党支持的草案修正案，呼吁将目前的制裁进一步扩大化，以便战略性的弱化俄罗斯经济和工业基础，特别是军工企业。欧洲议会在议案中表示，俄军入侵乌克兰有效地使俄国成为一个流氓国家。欧洲议会这项不具约束力的议案草案还指出，普京让人想起20世纪独裁者最令人恐怖的声明，泽伦斯基却表现得很英勇。 欧洲议会呼吁欧盟领导人更强硬地对待与俄国领导层亲近的寡头、大亨和官员，限制从俄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将俄国和他的盟国白俄罗斯完全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国际结算系统，向俄罗斯轮船以及往返俄罗斯的轮船关闭所有的欧洲港口。普京把俄军入侵乌克兰称作旨在对乌克兰进行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特别军事行动。目前入侵行动已经进入第六天，但是俄军在乌克兰各地遭遇到乌克兰军民出乎预料的顽强抵抗。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认为，普京的侵略行动有效地让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如果普京寻求的是分裂欧盟、弱化北约以及分化国际社会，那么他获得的结果正好适得其反。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表示，他的上衣上别着一条蓝黄相间的丝带。
接下来继续介绍一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动态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二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000万美元的致命防御性武器，包括导弹和弹药。他上星期说，澳大利亚只打算向乌克兰提供非致命性军事武器和军事技术支持。除此之外，莫里森还说，澳大利亚将为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提供价值数千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已向乌克兰运送了杀伤性武器，帮助他们抵御俄罗斯军队的侵略行为。俄罗斯军事策略乌克兰的行动星期二进入第六天，被受到乌克兰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抵抗。乌克兰一名地方高级官员说，在星期一的军事行动中，俄罗斯对位于东北部的乌克兰军事基地实施炮火攻击，至少打死了70名乌克兰军人。与此同时，俄军也出现伤亡的情况，但具体人数不详。莫斯科警告俄罗斯媒体不要对乌克兰的战事做负面和不实的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六天，俄军在受到乌克兰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抵抗后，看来正在加强攻势，并逼近首都基辅。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攻击。美国一家技术公司星期一提供的图片显示，俄罗斯军一个绵延60公里的车队出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方向，看来正在向基辅进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六天，遇到乌克兰军队的顽强抵抗，至今未攻下基辅。2月20日，双方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后，基辅再次响起了爆炸声。台湾星期二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7吨医疗物资，为因俄罗斯入侵而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提供人道救援。这批人道救援物资已在星期一深夜离境运往德国法兰克福，然后经由适当管道转交乌克兰。台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国际民主阵营的一员，台湾愿发挥台湾能够帮忙的精神，及时向乌克兰提供紧急的医疗物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许多台湾人产生了中国大陆也可能对台湾采取类似军事行动的联想。俄罗斯总统普京二月初在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表达了对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
俄罗斯遭遇全球抵制，成国际弃儿，中国态度暧昧，境遇尴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立即招致由复杂的供应链交织组成的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的制裁，使俄罗斯在短短几天内变成了全世界最孤立的国家。普京也发现他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弃儿。近日，国际社会正在从多方面斩断与俄罗斯的联系， 美国及其盟国把俄罗斯中央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这个金融信息平台中踢了出去，大大限制了俄罗斯进行国际银行业务的能力。此外，全球支付及信用卡巨头万事达卡和 Visa 卡周一和周二先后宣布对多家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禁止他们使用其支付系统，并承诺将捐出200万美元提供人道救援。自二战以后，一直奉行以对话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德国，也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做出了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决定把其军费开支提升至德国 GDP 的2%，设立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预算用来加强军力，并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德国的这一政策变化被媒体称为历史性的变化。此外，长期坚持中立的芬兰和瑞典在普京挥军攻入乌克兰之后，国内爆发了要求加入北约的呼声。这两个北欧国家的政府高官表示，如果事关国家安全，他们准备申请加入北约，这会让克里姆林宫感到非常不舒服。同时，中立国瑞士也做出历史性选择，全盘采纳欧盟制裁措施，包括冻结普京的资产，对俄罗斯关闭领空。许多国际体育联盟宣布限制俄罗斯的参与，国际奥委会呼吁全球体育组织排除俄罗斯参与。之后，欧洲及全球足球组织暂停俄罗斯参与所有国际赛事，包括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国际冰球联合会和北美职业冰球组织国家冰球协会也宣布了各自制裁措施，这在全球体育世界几十年来是少见的。美国许多州都行动起来，倒吊和抵制俄罗斯最著名的伏特加酒，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佛蒙特、西维吉尼亚、缅因等州的许多酒吧和商店下架了俄罗斯伏特加酒和其他产品，还有一些州周一也采取措施减少了在俄罗斯的投资。这些制裁尽管影响有限，但却展现出对俄罗斯的抵制决心。不过，在全世界切断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中国却在背道而驰。中国长期以来以尊重主权为由，拒绝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涉台、涉港和有关南中国海政策提出的批评。但这次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公然践踏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中国拒绝公开予以谴责，这让中国陷入尴尬的境地。中国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国际行动，势必会削弱制裁的效果。如果中国继续试图损害全球制裁行动，那中国也有可能受到制裁。
俄乌冲突如何挑动台海敏感神经？俄罗斯挥军乌克兰后，远在8000公里之外的台湾也似乎受到波及，不但一度跃上社媒推特，成为仅次于乌克兰的第二大热搜关键词。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警告，乌克兰灾难后下一个就是台湾，让不少台湾人对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论调心生恐惧。对此，部分观察人士直指台海对峙和俄乌冲突相提并论的谬误，但也有专家认为，尽管两岸政府都说台湾不是乌克兰，但乌克兰人正用鲜血和肉体帮两岸预演战争，台湾人不可不慎。美国之音金谷台北报道。
俄罗斯于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让欧洲陷入自二战以来最黑暗的时刻。这是一场远在8000公里外的战事，但旅居台湾的乌克兰人个个提心吊胆，忧心炮火无情殃及亲友们的生命安全。而不少台湾人也休戚与共，因为诸多社媒和国际舆论把俄乌和台海局势相提并论。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于2月22日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形容为双胞胎姐妹，并警告习近平恐将俄乌战事当作夺回台湾的信号。因此，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引发各界议论。近50名来自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东欧国家的旅台民众于2月25日前往莫斯科驻台北代表处的门外举牌抗议，高声要求俄军立刻滚出乌克兰，获得其他外籍人士和本地台湾人的声援。 抗议发起人在台湾旅居半年的乌克兰人亚历克斯表示，面对普京的暴行，乌克兰人没有选择，只能奋力抵抗。亚历克斯告诉美国之音。大多数俄国人并不真的想打仗，但很清楚乌克兰人将战到最后，就算只剩一兵一卒。我当然紧张，普京可能发动暴行，但我不想推测任何事。我希望他们俄军很快就会被赶出去。我很生气，我支持乌克兰，我相信我们会赢。除了在台的东欧人，台湾不少公民团体，如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劳工阵线协会，甚至在台的香港编程青年也加入声援乌克兰的行列，于3月1日前往莫斯科驻台代表处表达反战和对俄罗斯的谴责。台湾总统蔡英文早于2月23日就严正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并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争端。他还呼吁北京承担国际责任，表态反对俄罗斯的武力入侵。不过就在俄乌局势敏感之际，中国人天天派出军机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让部分观察人士担心北京恐复制俄罗斯攻乌模式对台动武。一时之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撼动台湾民心。住在台北的陈先生说，他没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战争依然如此真实，也担心台海开战。陈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明天不知道在哪里的那种恐惧跟害怕，好像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帮助到我们。这几天在看乌克兰的影片的时候，会觉得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真的好可怕。
住在台北的简小姐则说，基辅一栋大楼被导弹炸出大洞，乌克兰人被推挤上火车逃离家园的画面，都令她不忍卒睹。简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或许乌克兰不等于台湾，可是我们也都不能保证这样的命运不会落在台湾的身上。
根据入口网站雅虎的最新民调结果，有34%的台湾受访者担心俄乌冲突会影响到台海局势，而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则显示，截至2月底高达77%的日本受访者说，他们看到俄乌开战会担心台湾也遭中国动武。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郑清模表示，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独裁国家同样都有向外扩张的野心，但乌克兰和台湾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并不相同，也不宜相提并论。郑清模分析，北约军力若东扩，将威胁到俄罗斯的战略安全，这引发普京担忧，因此选择在国际局势相对有利的前提下出兵乌克兰。但中共目前并没有统一台湾的压力与急迫感，因此不太可能贸然武统，而是仍以法律战、舆论战和心理战等为主轴，持续施压各国承认一中原则。郑清模告诉美国之音，
国际间对台湾跟乌克兰的关注不尽相同，台湾位居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枢纽地位，特别是在关键领域的产业啊，也举足轻重，对全球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有更深刻的连结。所以我认为美国跟西方主要国家对台海的安全稳定都有较以前更高的关注。
尽管俄乌和台海情势不尽相同，但乌克兰的处境还是让不少台湾民众感同身受，尤其中俄都是不可信的独裁者，关系又这么友好，就怕俄罗斯炮轰乌克兰对中国起了示范作用。位于台中的胡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真正想要侵略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合理的理由，只要他觉得时机到了，准备好就可以。假设你有一个邻居一天到晚就跟你讲说你家就是他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他还有一个远方的亲戚表演打邻居给他看，这怎么想都是一个不太 OK 的事情吧。
住在台北的王小姐则坦言，俄乌冲突凸显了部分两岸人民真实的敌对心态。她说，她的中国朋友看到乌克兰，想到的是台湾也能攻破，但她与许多台湾人一样，支持乌克兰人顽强抵抗独裁者，也有信心台湾人不会屈服在中国的威胁下。王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乌克兰抵抗好像还蛮有声有色的，就比较有一点信心。我问了一下在俄罗斯的中国朋友，他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结果他就说，解放军从福建飞到台湾是不是不需要几分钟，要武统台湾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的。我就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就绝交了。我也很高兴我身边并没有人说我们要讨好中共才能够得到和平。
俄乌持续交火，欧美等国也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道，并史无前例的提供资金和武器，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台湾政府除了谴责俄罗斯外，也跟进制裁俄罗斯， 包括针对美国禁止对乌克兰出口芯片等科技产品。不过有民众认为台湾不宜贸然跟进制裁，因为台乌间的经贸并不频繁，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其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虽然反俄却很亲中，尤其乌克兰出售不少军事设备与技术给中国，包括中国首艘的航空母舰辽宁号都可能用来对付台湾，因此台湾人不应该支持中国的帮凶。曾在俄罗斯旅居两年的李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在这一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纷争当中呢，是非常进退两难，所以他没有办法表态。乌克兰卖给中国非常多的军火，包含了中国要拿来恫吓台湾的那些驱逐舰，很多是乌克兰制造，甚至在前几年曾经有一次的军事交易被川普阻止了，不然乌克兰是要卖武器给中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乌克兰有一种很奇怪的同理心跟联想，认为乌克兰跟台湾其实是同病相怜的，我觉得搞错方向了。
俄乌战事挑起台海敏感神经，似乎也引来美方关切。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一艘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驱逐舰于2月26日航经台湾海峡。对此，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旨在释出仍密切掌握印太动态的讯息，以防北京妄动，趁机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也进而向印太盟邦保证，美军仍持续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另外，俄乌开战至今，俄罗斯虽宣称已取得乌克兰的制空权，白俄罗斯也派兵助阵，但位于台北的愿景基金会执行长赖以中认为，战况并未如普京所预期般顺利。尤其乌克兰展现出顽强抵抗的士气，已在台湾发酵，让台湾人感到乌克兰能，台湾也能。赖以中告诉美国之音，
对台湾来讲，如果说把这个当成中国可能会对台湾发动战争的一个预演，在预演的过程里面，乌克兰怎么去组织民防，国家团结怎么样建立，对外的通讯是怎么样消除俄罗斯假新闻等等，这些都是台湾需要去牢记在心的。乌克兰人民用他们的鲜血和肉体帮我们台湾人准备以后要怎么去面对战争，也有点那种感觉。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俄国所操弄的震撼与威慑战术值得台湾借鉴。他认为中共虽不惜成本发动战争，但经不起太高的风险，因此台湾要以小博大，就得拉高中共犯台的风险，才能遏阻其军事蠢动，包括善用不对称军力，部署小型致命机动的武器以及精兵，来建构所谓的刺猬战略，增加解放军攻台的难度。虽说中共武统台湾的时间表并不急迫，而且在二十大之前冒进的可能性也不高，但淡江大学的郑清模警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寻求第三任连任的过程，仍有可能受到党内对手的挑战，迫使他必须冒险攻台以巩固权力。以乌克兰为鉴，台湾不管在军备、经贸实力或地缘战略地位，都应尽速强化，才能让中国不敢轻举妄动。郑清模说，
趋衡整个国际情势，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半导体的供应链的部分，台湾还是有很多优势，我们必须趁这个优势更加强化我们的防卫能力，让独裁者不敢贸然孤注一掷，特别是内部的共识，趁这个机会台湾应该要好好思考，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作一个借镜。
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俄罗斯乌克兰激战之时，拜登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旨在寻求美国人团结起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遇顽强抵抗，俄罗斯也在美国主导下遭遇整个西方世界前所未有之严厉制裁之时，拜登总统将于星期二晚间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一年一度，也是他入主白宫后的首次国情咨文，寻求让美国民众在国际形势剧烈动荡之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由于俄乌战争仍在持续，拜登打算利用这次发表国情咨文的机会，一方面强调反击俄国总统普京侵略行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寻求推动他既定的国内经济议程，包括目前陷于僵局的重建更好未来计划的部分内容。每一次国情咨文也是时空的一种反应。白宫发言人珍·沙奇星期一表示，他说拜登将详细介绍他为团结全世界来捍卫民主和抵御俄国侵略所做的努力。 由于新冠疫情肆虐和通货飙涨，拜登总统目前的民意支持度陷于低迷状态。不少分析家认为，在今年11月8号举行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很可能失去目前对众议院甚至参议院的多数掌控权，从而让拜登总统的政策目标实现起来更为困难。而发表国情咨文有时可以成为拉抬总统声望的绝佳机会，特别是在出现重大国内或国际危机的时刻，拜登总统的民意支持度如果通过发表国情咨文有所提升，这也将为他在执政和施政提供更大的方便。演说的时机很好，路透社引述范德堡大学政治学和民意专家约翰·杰尔的话说，他需要抓住全国性的讲台，确定一条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吉尔认为，拜登应该大谈他是如何团结盟友，共同应对和反制普京的侵略行径，同时高声庆祝有效的疫苗接种和其他防疫措施已经将新冠确诊病例数大为降低，而且美国疾控中心已经开始放松防疫管控措施。根据路透社和民调机构易普索上星期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拜登的民意支持度只有 43%， 即使失业率降至 4%， 但绝大多数选民由于物价暴涨等因素仍然对经济持悲观看法。有四分之一的民主党认为，民主党未能善用同时掌控白宫以及国会参众两院这一施政优势。虽然分析人士认为拜登在上次美国大选中获胜与他给民众在管控疫情方面留下的强而有力的印象有关，但有些选民特别是共和党的支持者认为，拜登政府并未随着确诊病例的下降而迅速解除防疫管控措施。拜登总统星期二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与会的国会议员将首次不再被强制要求佩戴口罩，这在民众看起来可能产生有利于拜登的视觉效果。路透社认为，拜登在演讲中必须让美国成百上千万电视机前的观众确信，尽管存在通胀，经济其实相当强劲，而且美国及其盟友对莫斯科寄出的严厉制裁虽然也会影响到美国，但这是值得忍受的痛苦。俄国入侵乌克兰加上美欧制裁莫斯科，有可能导致国际油价飙涨，从而导致美国民众在遭受40年来最高通胀的同时，还要承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不过民调显示，美国有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政府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拜登在演讲中还会谈论他提议的，而且国会在部分共和党议员支持下去年已经通过的高达$10,000,000,000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法案。为了确保总统以及会议员和官员的安全，美国联邦政府正在围绕国会山重新立起铁栅栏。美国的很多卡车司机在加拿大卡车司机示威活动的鼓舞下，也正在驾车前往华盛顿，对仍在实施的防疫管控措施进行示威抗议。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与美国实行核共享，以应对核威胁增加的言论，引起多方争议。日本官方表示不可接受，北京也做出愤怒的回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日本政客发表涉台言论，违背本国无核三原则，并提出与美国核共享的话题。汪文斌称，安倍的这些言论暴露出日国内军国主义势力阴魂不散的危险动向。汪文斌还敦促日本深刻反省历史，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挑衅姿势。在防卫问题上持鹰派立场的安倍晋三周日在接受富士电视台专访时表示，日本应该讨论与美国的核共享政策，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的核武器共同运用。安倍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把维护世界安全的议题再次提了出来，有关现实问题的讨论不应该设立禁忌。安倍还指出，美国目前在北约组织部分成员国部署核武，就是依据核共享政策实施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震撼了全球军事安全体系， 普京27号下令俄罗斯核威慑力量进入高度警戒战备状态，更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8号在日本国会就安倍的相关言论作出回应，他表示日本的非核三原则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核共享的建议不可接受。此外，据日本英文的日本时报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3月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遵守无核三原则的方针没有改变，不会允许在日本领土部署美国核武器。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1971年由日本议会通过，不具有法律效力。安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强调，必须强化自己国家自己守护的决心和防卫能力。日本依赖美国打击力量的现状有必要进行修正。安倍还呼吁美国放弃在协防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战略，认为美国应当向中国表明，一旦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会协防台湾。
香港疫情不容乐观，封城传言触发民众恐慌抢购。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严峻，在香港三月将展开三次全民强制检测，并有可能实施封城的禁足令之际，大批市民连日前来超市等处抢购新鲜蔬菜和食品，包括厕纸等许多日常品，许多日用品都被狂扫一空。港府呼吁市民不要惊慌，不要担心即将开始的强制性检测。香港卫生防卫署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星期二通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32,597例，除五例之外都是本土病例，同时新增死亡病例113例，绝大部分是老人和长期病患。星期二的新增病例数目略低于星期一通报的34,466例，周一的数据是病情爆发两年多来的最高单日记录。医管局官员同时通报，目前有5,000多人在公立医院等设施接受治疗，另有5,000多人接受隔离检测。有医学专家预测，始于一月份的第五波疫情可能会让100多万人感染，却估三月中旬将会达到高峰，之后回落。第五波疫情至今已有22.7万人感染病毒。由于政府此前宣布三月将展开全民强制检测，且不排除期间实施禁足令的可能性。近日，香港民间流传讯息，提醒提早囤积粮食，引起市民抢购恐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只已经主动联络各大超市，促请确保货品供应充足，也与广东和深圳密切沟通合作，拓展不同途径，通过确保内地供港鲜活食品、蔬菜和其他物资供应确定，包括水路和铁路的货源安全。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援引未透露名字的消息来源说，政府计划的全港750万人口的全民三次强制性检测将在三个月的后半个月开始，在9天之内完成，而港府仍在讨论禁足令是按区还是在全港实施。港府一直效仿中国大陆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目前显然失效。尽管特首林郑月娥此前曾排除严厉封城措施，但港府还是宣布采取强令措施，在三月份进行三次全港核酸检测。不过，香港最高卫生官员陈肇志星期一暗示，香港可能首要实施中国大陆式的封城措施，禁足令仍是一个选项。
印度强化高科技制造业，力抗中国政经两手战略。全球大闹芯片荒之际，印度总理莫迪积极推出激励方案，以吸引来自全球或从中国撤出的半导体业者转赴印度设厂，并实现本土半导体制造生态系的愿景。另一方面，印度也多次以维护国安为由，封禁了高达200款以上的中国应用程序， 凸显出印中两国在科技竞争上浓浓的硝烟味。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印度力图强化自身科技制造业的韧性，以摆脱他们因边境冲突而与中国交恶，但在经贸领域却高度依赖中国的困境。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
以代工生产苹果 iPhone 手机闻名的台湾鸿海集团2月14日公告，将与总部位于印度孟买、市值逾200亿美元的跨国集团 Vedanta 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拟合资成立新公司，在印度研发生产芯片。鸿海表示，此合作案是响应印度近期推出的奖励以及建立本土半导体制造生态系统的长期愿景。印度政府于2021年12月批准电子制造及生产奖励计划 PLI， 打算斥资100亿美元吸引大型芯片及面板厂商转往印度设厂，高达 50% 的官方补贴已经吸引到包括新加坡以及以色列在内的多家业者表达兴趣，其中鸿海成为首家合资企业，也是印度总理莫迪在推动高新制造业上的最新捷报。莫迪早于2014年上任之初就提出印度制造 Made in India 的战略，并推行全球统一税制 GTS、 电子制造业群聚 EMC 等配套政策，以吸引外资在印度设厂。该战略聚焦在电子、汽车、医疗及重机械等十大产业，希望能将制造业占国内 GDP 的比重从现行的 17% 左右推升到 25%。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诸多产业供应链因生产、运输等环节受创而断裂，这让业界意识到产线过度集中在单一国家如中国的风险。在此前提下，印度加大力度规划出总面积5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准备让撤离中国的企业落脚，以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印度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要设法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印度作家普拉卡什南达2月23日在欧亚时报撰文批评，中国正以一只手打架，另一只手做生意的战略来智取印度。普拉卡什南达指出，贸易带来和平本应是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因为敌对国家间很难开展贸易，但印中现况却是个例外。尽管两国边境冲突不断，双边贸易额却于2021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来到1257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694亿美元，以电子及机械产品为大宗的进口物资。此外，中国也是印度进口汽车零件的最大单一来源国，占比达 27%。 位于印度新德里的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夏海娜说，
Though we have border incursions, we have problems with the Chinese, but the business has always been on a high. You look at Indian mobile,
虽然我们印度跟中国之间有入侵边境的冲突，但商业往来却持续处于高位。你看印度的手机市场完全被中国占领了，除了小米或是 OPPO 等这些中国制手机之外，我们几乎没有其他选项，他们已经完全占领了市场。新加坡市场研究公司 Canalys 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创新高，达 1.62 亿只。前五大品牌中，中国品牌占四款，而居冠的小米市占率高达 25%。 相较于贸易的热络，印中关系却屡生局域。两国近几年来从中印边界西段的拉达克领土争端，至中印军队与洞朗地区的对峙，乃至2020年5月两国军队在加勒万河谷发生激战，导致20名印军士兵阵亡，中印边境的冲突可说越演越烈。另外，随着新冠疫情肆虐，印度境内的反中声浪已达空前新高。印度籍的研究员夏海娜分析，印度政府必须对公众的反中情绪有所回应，但境内消费者在手机等硬件设备的需求又无法摆脱中国货的前提下，加强对中国公司的税务审查以及禁用中国制手机应用程序 App 就成了印度政府少有的选项。印度官方2月14日再下令封禁54款包括腾讯、网易跟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所推出的 App， 理由是这些 App 早在2020年就因将印度用户个人资料传回中国等治安风险而被禁，却在改名后重新上架。继2020年6月的首轮封禁以来，印度总计封锁了高达200款以上的中国 App。 最新禁令一出，印度税务部门隔天马上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位于古尔冈市和南部科技中心班加罗尔的办公室以及其他多家中企展开搜索，审查其账册与相关资料。此前小米公司位于印度的办公室也曾遭税务机关搜查。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于2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严正抗议，他说印度打压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另外，鹰派党媒环球时报也撰文指控印度以安全及税务为名干扰中企营运，并称其不认真发展本土制造业，挖空心思人为切割生产链条，对印度的竞争力必将有百害而无一利。环球时报引述印度国家银行于2月15日发布的报告称，若电子业生产奖励计划 PLI 奏效，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将可降低 50%， 并使印度的 GDP 增加200亿美元。但环球时报质疑，这是印方出于短视的评估或错误的认知，才会将互惠互利的双边经贸行为片面解读为吃亏，并据以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行为。位于印度普纳的富莱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刘奇峰认为，印度很清楚境内的制造业基础可谓先天不良，因为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印度自开国以来就专注重工业制造，有能力制造火车和大型机械，却对消费性电子等商品力有未逮。为了抗衡红色供应链，印度选择结盟日本和澳大利亚。刘奇峰告诉美国之音，
印度、日本跟澳洲组成的供应链韧性倡议，就希望这个透过三国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把供应链的整个体系组建起来，这样子可以跟中国相抗衡，也可以去思考未来供应链的布局是不是可以绕过中国这方面。
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于2021年4月正式启动供应链韧性倡议 SCRI， 目的就是要透过数字技术、贸易和投资多元化，在印太地区建立具弹性的供应链，以减少对红色供应链的依赖，并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贸易主导地位。此一倡议的起源也是因为新冠疫情让各国政府惊觉到亚太乃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然而，印度想要成为制造强国，还有不少内部问题有待解决。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劳工的工作质量跟效率皆不及中国劳工，又受到强大的工会保护，这在外来投资者眼中都是潜在的风险。此外，印度至今仍存在种姓阶级制度，也增加外商在管理上的难度。印度富莱明大学的刘奇峰说，台资企业伟创集团位于南部卡纳塔卡省的 iPhone 手机组装厂房于2020年底曾发生暴动，可能就是因为本土管理阶层与基层劳工间的阶级矛盾所引起。另一项投资障碍则来自印度邦联制的政府体系。他说，外资厂商与印度中央政府达成的投资及保障协议，到了地方政府未必能够落实，尤其地方还有州长、议员等不同政治势力需要打点，也是外商投资所面临的不利风险。外资在印度境内面对种族、语言跟文化隔阂等挑战，在外交层面，印度与巴基斯坦跟中国之间的争端，以及后续因大国纷争而衍生的商业报复，这些政治风险都让外资忧心，并对投资印度却步。对此，曾任台湾驻印外交官、现位于台湾新竹的台湾印度研究会首任理事长方天赐认为，印中间冲突虽难解，但两国也会设法避免让历史争议过度冲击到双方的经济利益。方天赐告诉美国之音，
要立刻找出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长治久安的方案也不太可能，但是呢，至少把冲突管理好，不要再发生像交换河谷的这种流血冲突，这个是中印可以做的。中印关系常常有这样一个循环，就是慢慢缓和了，然后呢，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呢，可能因为一个事情呢，就让关系急转直下。
中印争议一触即发，二月份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印度原先并未加入西方的外交抵制行列，却在开幕前一刻突然宣布不派员出席北京冬奥的开闭幕式，因为看到中国安排齐发宝担任奥运圣火火炬手，他是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受伤的中方指挥官。对此，印度外交部谴责中国的做法摆明了将奥运政治化。 面对印中间政治与经贸关系的严重失衡，印度籍的研究员夏海娜担心，入夏之后，两国位于高海拔山区的边境争端恐将再起。他说，印度为了确保长期的经济安全与稳定，虽然明知挑战中国大不易，但也必须务实地投资基础建设，并以境内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还有近四亿人口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力来扩大吸引外资，以巩固产业供应链。他认为，印度的经贸改革步伐虽然缓慢，但已经在推进之中。美国之音记者魏天东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